请大家翻到撒迦利亚书第六章，撒迦利亚书第六章第十二节，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他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我们特别注意到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那这里大卫的苗裔当然指着我们主来说的，所以告诉我们说，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是在拿撒勒长起来，而且呢，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好，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以西结书到四十三章，翻到四十三章。第十节，人子啊，你要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他们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惭愧，你就将殿的规模、样式、出入之处和一切形状、典章、礼仪、法则指示他们，在他们眼前写上，使他们遵照殿的一切规模典章去做。殿的法则乃是如此，殿在山顶上，四围的全界要称为至圣，这就是殿的法则。好，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刚才我们所读那段圣经讲到我们主在地上的时候，那么他不只是而且他是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那么我们晓得在他的身上，他不只是祭司，而且他也是君王。那么在主的身上能够集祭司和君王于一身的，那么这个特别是指着主等到有特别是指着我们的主升天以后，你记得吗？一面他是坐在神的宝座上，那另一面呢，我们说他又是祭司。所以主从死里复活以后就应验了这一段的圣经，然后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那果然在五旬节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教会就诞生了。所以教会乃是他的建筑，因为很明显的这里说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这指的主第一次来说的。但是我们知道说主有第二次来，主第二次来他要建造一个物质的圣殿。那么这个物质的圣殿呢，就是我们所读的以西结，从第四十章一直到四十八章。那么当我们读四十到四十八章，我们特别要注意，到底我们有没有一把钥匙能够明白末日我们的主所要建造的殿，那就是在千禧年的时候他所建立的一个实实足足的，的确是一个物质的圣殿，可是背后呢有一些很重要属灵的教训，那么那个就成为教会建造的蓝图。所以这一次我们读者一定要读出其中属灵的意思来。可是呢，很明显的，这些的属灵的教训乃是根据什么？根据那些尺寸，还有根据殿的法则。所以首先我们要，当我们读这个第四十章到四十八章的时候，如果我们光被那些尺寸呢、慢慢慢慢的就带走了，我们慢慢觉得很疲倦，好像我们不大懂得它，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对于整个的蓝图我们就不明白。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有个雄心，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希望说最少我们能把殿的尺寸弄清楚，最少我们能把殿的法则弄清楚。如果这些清楚了，所有字面的都明白了，然后我们从其中就能找出属灵的教训来。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次的主题，教会建造的蓝图是以西结眼中的圣殿。好， 那么当你读这个几章的时候，要记得很明显的，这里说人子啊，你要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所以没有疑问的是，以色列家要弄清楚到底这里讲什么。可是呢，这里的教训也是对我们的，所以特别讲到殿的尺寸，要他们量殿的尺寸。所以当他们量殿的尺寸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反应，就是觉得非常的惭愧。那么因为整本的以西结书是讲到神的荣耀，所以每次讲的测量的时候，神都是用他的荣耀来测量的。所以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世人都犯了罪，就亏缺了神的荣耀。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罪是经不起神测量的，我们的肉体是经不起神荣耀测量的，偶像经不起神荣耀的测量。所以荣耀的神像亚伯拉罕显现，亚伯拉罕他就能够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就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所以我们知道说，神的荣耀可以说是整个以西结书的主题。所以很记得这里特别讲了量殿的尺寸，所以殿的尺寸是很重要的。那不只讲的尺寸，你就将殿的规模，所以所注意除了尺寸之外，当然你要注意它的规模，然后样式，出入之处。所以千万不要问，千万不要以为说东门为什么是关的，那为什么大家从南门然后从北门进去，从北门的话要从南门出去，你就知道说其实只有两道门，两道外院的门是活动的。东门自从神的荣耀进去以后，我们知道东门就封起来了。所以如果大家能够明白这里面它一定有一些属灵的意思，所以它的规模、它的样式、它的出入之处和一些形状，那么我们要记得，当从这些形状、从这些地形和地势，我们就能够知道圣灵背后他一定有他的目的，他要指明给我们看到底那些属灵的教训是什么。那么在这里面很自然有典章，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典章是不是律法以下的典章？还有呢，礼仪法则。那这里讲到典章、礼仪法则，是不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开倒车到了千禧年的时候，他们应该全家得救的？那么到那个时候，难道说还需要牵牛牵羊来吗？那个时候还有赎罪的问题吗？因为赎罪这件事情根本是旧约时候的，是人堕落犯罪以后，所以你看见神就指明一条道路，人今天怎么能来朝见神？所以在那个阶段性里面，神当然就用手指头就画给大卫，到底圣殿是应该是怎么一回事。可是不要忘记了，神是从永远到永远的，是因为人堕落犯罪了以后，当然神有些措施，那个是阶段性的措施。等到了千禧年，或者到了新天新地，你看你海也不存在了，再也没有罪了，再也没有不哭泣，这都是我们在时间里面有的。所以我们要记得有一个圣殿是在时间里面，尤其人堕落以后，那么这个就是所罗门的圣殿。但等到这个时间要结束，人要进到永远去，那么进到永远，永远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原来人还没有进到永远以前有一千年的时间。这一千年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在以西结殿所看见的门洞，明白吗？意思就是说，假定说我们进到外院，是指的勇士来说的话，可是呢，我们不是一下就进去的，不是，这个中间从时间到勇士有一段缓冲的地方，就好像门洞一样。所以这里面呢，你如果从门上面进去，你还走一段，然后你才到外院。所以也是一样的，我们从时间迈入永远的时候，其中要经过一个时间的门洞。那么这个时间的门洞是多少呢？是一千年。所以在旧约叫的千禧年，其实就是指千禧年。那么新约呢，很明显指的千年国度来说的。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千年国度，和 是神永远国度里面的一部分，但是不要忘记，你到了千禧年，你已经到了永远了。为什么呢？你已经踏进那个门槛了。所以不要忘记，许多时候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那以许多比方说讲到永生，那因为我们基督徒一直讲到不信凡是信耶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我们来讲永生是个生命，但是对以色列来讲，那些如果今天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的犹太人和我们一样的，明白吗？我们同样的从死里复活，而且我们都得着永远的生命。可是弥赛亚国在主耶稣回来的时候，现在就是拯救蒙悦纳的时候，所以如果犹太人错过了这个机会，他们那个时候亲眼看见主耶稣脚踩在橄榄山上，他们悔改了，他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救主，没有错，他们仍旧在属地的国度里面，他们也嫁也娶，不像我们是不嫁不娶，已经到了属天的部分。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我们一定要记得，犹太人还是犹太人，犹太人还要过他们的日子，所以从今天来看是指着以色列的前途。那么这个特别是在千禧年的时候，那么到底千禧年的时候以色列人要怎样做，他们当然有他们的典章，可是问题就是，是不是因为主耶稣已经完成救恩了，那么现在呢要开倒车呢？如果大家读希伯来书，很明显的没有开倒车的情形，绝对今天不可能再回到以西结去。那如果以西结圣殿是我们的弥赛亚亲自建造的，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把神的话读清楚了。所以一个是尺寸，那还要注意的就是他的典章，他的礼仪是不是所罗门时代的典章和礼仪，是不是摩西和神立的约叫做旧约，在旧约底下有一些殿的法则，你看见和这里殿的法则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大家很清楚，我们就知道以西结的圣殿是把我们带到神原始的旨意，最早最早的旨意。所以讲到殿的法则的时候，你会注意到殿呢是在山顶上，而且当你一开始读第四十章的时候，你看见说以西结是被带到至高的山上，那个山是超过万山，那个山是超过万里的，在山上的南边有仿佛一座城建立。所以请大家记得，等到神荣耀再回来的时候，以西结眼中的圣殿已经不是所罗门的圣殿，有些类似的地方，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时候呢，神借着环境，借着大环境，那么一面神在地势在耶路撒冷的环境上有很大很大的改变，那么这是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不明白的。所以昨天晚上我们特别提醒弟兄姊妹，那么许多人认为说以西结书是不可能用灵异，不可能用字面来解释的，因为按照字面来讲根本是讲不通的。但是我们如果明白神的旨意，我们知道说神的目的为什么要把以西结圣殿盖在最高的山上，很明显的和耶路撒冷城是分开的，那么这个观念是我们没有的。当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天到晚的观念就是殿和城是一个的，但是不要忘记，虽然殿和城是在一个地方一个大的区域里面，可是呢我们要记得这里有一个分别为圣的原则。所以当圣殿在建在山顶上，四围的全界要称为至圣。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至圣的这个地盘到底有多大，至圣的范围到底有多大，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个可以说是我们普通读到所罗门圣殿的时候我们读不到的。所以很明显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所罗门的圣殿是阶段性的，因为人堕落人犯罪了，那么到了千禧年的时候你看见就不一样了，万物要开始复兴。在万物复兴的时候，你看见特别是从时间迈进永远， 那么中间刚好有一千年的千年的国度，那么有属天的部分，有属地的部分。我们基督徒呢是在属天的部分，那么所有的以色列人呢，他们是在属地的部分。那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神没有把以色列历史把它废掉，没有。神如果和亚伯拉罕立约的话，那个约一定要算数的。神如果和大卫立约的话，那个约一定要算数的。如果神说我永远的爱你，那不可能说神把以色列就完全永远放在一边，没有这件事。今天教会暂时取代了以色列的地位，没有错，但有一天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因为神的恩召是从来没有后悔的。神不会做事做一半他就放弃的，不能。所以在这里很严肃的一件事就是，那为着证明神是守约的神，所以不错，弟兄姊妹，当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果然建造了他的殿，那就是教会。但是呢，等到他回来的，他为着要实行他的诺言，所以我们知道在地上有一个建筑叫做以西结的圣殿。但是现在以西结的圣殿如果是弥赛亚建造的，他无论就是尺寸叫我们惭愧，它的规模、它的样式、它的出入之处，还有一切形状、典章、礼仪、法则，一面叫我们惭愧，那另一面也叫我们能够荣上加荣。因着我们觉得惭愧，因着我们愿意接受十字架的雕刻，也承认我们的罪，结果你看见慢慢慢慢的我们就长进了。所以不知不觉的，那么这个教会就变成，最后就变成荣耀的教会。所以当我们读这些地方的时候，你就会明白，这个以西结所代表，圣殿所代表的，乃是神对于教会最终的旨意。所以讲到教会建造蓝图的时候，很自然的我们要读以西结的圣殿。为什么？因为实在说来，讲到弥赛亚亲自建造的只有两个建筑，一个是属灵的，那么就是他的教会，还有一个就是最后有一天，我们就到了千禧年的时候，有一个地上属物质的圣殿。那然后慢慢慢慢的到了勇士，就有一个属物质的新耶路撒冷。但是物质的新耶路撒冷有个解释，属灵的解释，那就是指的教会来说。所以讲到标准的教会、典型的教会、荣耀的教会，那最终极的一幅蓝图，那当然是指着新天新地，那神最后最后给我们看见那个建筑，那个新造的到了最高点，那么当然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不要忘记了啊，在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有相当的认识才可以。好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在深入这个以西结圣殿以前，我们还是稍微要做一个比较简单的复习，因为我们知道有的人是参加过台北的聚会，那么有的人呢没有参加台北的聚会，所以到底这里有点断层，我们忽然间讲到以西结的圣殿，我们就不容易进入情况。所以我想我很快的蜻蜓点水似的，我大概的说明一下，然后我们就很自然就来到了第40章跟48章。那么大家都知道说以西结是被掳的先知，他被掳的时候刚好是他准备要进到圣殿实习的时候，是25岁的时候。那结果呢，他就在被掳的行列中就到了加巴鲁河边。那么到了他30岁的时候，他按理来讲应该就在那个时候他就要到圣殿里面去进职。可是呢，我们知道以西结是很爱国的，现在呢可以说国破家亡，他们是被抛到加巴鲁河边。那另外一面呢，他也失去了侍奉神最好的机会，因为他30岁的时候应该他是供职的时候。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天开了，结果他就看见了异象，他就把那个整个所看见的异象最后一个总结说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那么我们特别注意这里讲的形象，因为讲的形象的时候，他特别讲到这个形象有三部分。第一是神宝座的形象，第二是穹苍的形象，第三是基路伯的形象。所以很明显的，所谓的形象就是模模糊糊，似乎给你有个印象，但是你不是真的看见。 那为什么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说以西结的时候是人类堕落的时候，自从人堕落以后，天就开始封闭了，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看见三层天的，没有。三层天乃是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受浸，然后圣经说他把天就撕开了。所以从应着天堂能带到地上来，是因为主耶稣道成肉身，所以他果然把天堂带到地上来。否则的话，犯罪的人不可能看见天的。所以如果不能看见天，可见以西结所看见的不是三层天，不过是三层天的形象，明白吗？那么到底神的荣耀和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么主耶稣明明告诉他们，就说你们要看见天开了，然后呢，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所以可见人子就是天梯啊。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现在我们知道说，所有相信主耶稣的人，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时候，一手拉着父神的手，一手拉着我们的手，我们就会与他和好了，这是因为他做了我们中保。但同时他是我们的天梯，所以他一手拉着地，一手拉着天，天跟地从来没有那样近过。所以因着十字架的工作，天开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看天开了。那天开了会有什么结果呢？不要忘记，这个就是斯蒂凡寻道的所看见的。他一面看见天开了，他一面说我看见了神的荣耀，他没有说神荣耀的形象。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今天以西结所看见的不过是形象，但是到了很清楚的，到了新约，神的荣耀才来到。所以可能以西结所看见的预言是预告说将来神的荣耀要来到地上，今天以西结所看见的不过是形象，好像这么一回事，但到了有一天你要看见了，现在你看见的是照片，有一天你看见的是那个真人。所以明白吗？所以等到你看到真人，你再回过他来看照片，就看得很清楚了。所以现在我们要问，神的荣耀是什么？如果仔细读神的荣耀，很清楚的，那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就站在神的右边。所以可见呢，以这个斯蒂凡所看见的天是三层天。你怎么说三层天？你看到宝座吗？看见那个全能者，看见神，主耶稣站在他的右边，所以当然是三层天，而且明明说到看见神的荣耀。那么那个时候保罗刚好在旁边，他不要听还是听了，他一定有一个问题，如果斯蒂凡是罪人，是我们大家所说的罪人，一定要石头把他打死的话，那变成他是世界不配有的，那么怎么他临终的时候他居然能够说我看见神的荣耀？罪人是看不得神的荣耀， 一看见神的荣耀就被击杀的。以西结不过看见神荣耀的形象，那作为犹太拉比的保罗，他一定问一个问题，我的神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如果我的神学是对的，那么只有圣洁如以西结才能看见神的形象，不过圣洁如以西结不过只能看见神荣耀的形象而已，还不是神的荣耀。那么作为一个拉比，一直问一个问题，到底神的荣耀是怎么一回事，没有答案的。你去问今年很多拉比也是没有答案的，因为大家捧的都是照片。所以感谢主，到了那个时候他就会问一个问题，如果这个人是罪人，我们要用石头把他打死，他为什么看见神的荣耀？他不只看见神的荣耀，而且看见三层天。所以圣灵自然就在保罗里面做工，所以保罗圣灵神主后来对保罗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那个时候你看见吗？圣灵已经用一些刺来刺他，希望他能够回头，希望他能想想看，如果斯蒂凡是圣人的话，他真的能看见神的荣耀，那你保罗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他后来能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会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除非他看见了神的荣耀。所以后来他怎么解释他在大马色路上那个经历呢？他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 把福音的光照在我们的心里。原来他一路走去到大马色，他都在黑暗里面。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弟兄姊妹，他怎么说呢？那个光照亮，照亮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得知神的荣耀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弟兄姊妹，你只要看见耶稣基督的脸，你就看见了神的荣耀。那他的脸，弟兄姊妹，你怎么明白他？他狮子的脸，因为他是君王。等到你读到马可福音的时候，他是牛的脸，因为他是神的仆人。然后读了路加福音，他是完全人，是人的脸。然后最后给我们看见的，他的形象是老鹰的形象，因为他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给我们看见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本来神的宝座在天上，是谁把他的宝座从天上带到地上来的？所以慢慢的就看见说，当你明白神宝座，当你明白那整个神荣耀的形象的时候，本来按理来讲，神的荣耀在耶路撒冷，在至圣所里面，或者在天上是定点的，是不可能活动的。但等到你看见第一章，你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你看见一个活动的宝座。那为什么是个活动的宝座？神的宝座不是安定在天，现在神的宝座怎么可以到处走呢？而且你看见借着轮子从一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借着翅膀，那你看见从可以从地上可以到天上，天上可以到地上。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是从天降下的，人就在天，他不管到什么地方，他把神的旨意，把天堂就在那，因为那个穹苍的形象就是天的形象，天是铺张的。所以你看见说很明显的，在这里有一个宝座前的生命就托住了那个天，那么天的上面什么有神的宝座，那宝座很明显给你看见腰以上跟腰以下的。那现在我们才明白你怎么解释这段圣经呢，就是你需要启示带这个需要什么呢，需要就是需要约翰福音来解释它。所以约翰福音很明显告诉我们说，我以赛亚是因为看见了基督的荣耀，所以指着他说这些话。那么然后你看他前面引的圣经很明显是以赛亚第六章的话，以赛亚第六章很明显的以赛亚看见了神的荣耀，看见了神的荣耀就是看见他的荣耀。那你怎么解释他的荣耀呢？所以前面是两段圣经，一面是第六章讲到神的荣耀，一面是53章。所以很明显的，如果你要知道他的荣耀，那他荣耀在哪里呢？是在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所以现在我们才明白，原来约翰讲到神的荣耀，讲到基督的荣耀，乃是指着他钉十字架来说的。所以等到有几个有希腊人要见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原来的意思就是说，等到真的世界说他们酒用尽了，那么主耶稣是真葡萄树，他真的把水变成酒的时候，他现在终于到了，那就指着他要上十字架的酒榨。然后最后呢，你看见他把美酒从死里复活以后，他也把生命的酒给了我们。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特别给我们看见的。为什么？因为约翰说，我也看见过他的荣耀，乃神独生子的荣耀。那么讲到神独生子的荣耀，我们只讲到道成肉身的荣耀，我们很少讲到十字架的荣耀。但是感谢主，是因为主道成肉身，所以你看见无论到哪里，他就是神活动的宝座，无论到哪里，他把天堂到哪里，无论到哪里，他就把神的同在带到哪里。很清楚的，这是道成肉身，这是指的他的荣耀来说的。但另外一方面，十字架的荣耀是指的什么？是穹苍以上宝座的荣耀来说的。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一面你看见神的宝座，一面你看见基督的十字架。所以基督的十字架应该是羞耻的，对不对？但是在不要忘记，在以西结的预告里面给我们看，他有腰以上的，有腰以下的。 腰以上的就记住，从九点钟到十二点钟，他是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站在神儿子的地位上，他是光耀的金睛，这个清楚的。然后等到下一半的时候，因为神非要听他的祷告不可，所以神为了成全他的公义和他的慈爱，所以最后三个钟头是神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周围有火，周围有彩虹，你看见主在十字架上说了七句话，在暴风雨中间主所说的七句话就好像神的光照在这个云彩的里面，结果你看见你反射出来给我们看见是什么，是神的荣耀。所以这个荣耀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人若被举起来叫吸引万人来归向我。那不要忘记他那个这被举起来原文的意思就是被 exalted 的意思，就是被高举的意思。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当约翰写荣耀的时候，他其实是讲以西结穹苍上面神宝座的荣耀。所以很清楚，等到约翰在17章，当我们的主在那祷告的时候，他说到两个荣耀，一个是创立以来我和你共享的荣耀，那神儿子的荣耀，还有一个荣耀就是你赐给我的荣耀，我也赐给他们，那指的人子的荣耀。所以神子的荣耀是腰以上，是光耀的金睛，那么人子的荣耀是要腰以下的，那就是神所赐给他的荣耀。神怎么赐给他的荣耀呢？我们从约翰福音就看得很清楚。为什么？因为他虽然是在父的怀里，而且他是父与子原为一，可是呢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所以那天我们主刻意把那个婢女打发走了。那么很明显的，等到彼得回过头去看，不是婢女替他洗脚，不是别人比他更小替他洗脚，是最大的替他洗脚。所以这个时候他的眼睛才明白过来，如果我们的主能够洗门徒的脚，是可以说是我们最卑微的地方，而且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圣经说神就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万超万民之上的名。请大家记得，这个荣耀不是神儿子的荣耀，不是他原来的，是因为他降卑再降卑，神叫他升为至高。所以王子他在皇宫里面本来就是王子，有一个王子的荣耀，如果他在二等兵做起的话，二等兵然后少尉少校少将最后总司令，那个荣耀是什么？那个荣耀是皇家赐给他的荣耀。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讲的荣耀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地方比约翰福音讲的更清楚的。约翰福音第一章说，我们也看见他的荣耀，好像神独生子的荣耀，这是道成肉身的荣耀。到了十二章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荣耀。到了后面十三章一直到二十章讲的爱的时候，是讲到人子的荣耀。人子的荣耀是因为他卑微再卑微，卑微到取了奴仆的形象，死在十字架上，结果神叫他升为至高。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读约翰福音第一章到第七章是一段讲到生命，那么不要忘记那个荣耀是道成肉身的荣耀，然后讲的中间给我们看见的是十字架的荣耀，然后最后给我们看见的是卑微的荣耀，是给我们看见洗脚能够在主脚前的荣耀。所以没有我们不可能彼此相爱的，有什么不可能的？今天没有一个人我们可以在主的脚前，我们不可能在我们弟兄姊妹的脚前，不可能的。如果你能替弟兄姊妹洗脚，你试试看，说是很容易的，没有那么简单。所以我常常说，如果真的弟兄姊妹有过节的话，应该要彼此洗脚，等到彼此洗脚到真正是认罪的时候，否则的话你看见那个心结越结越深越结越深越结越深，不可能的。所以只有洗脚的爱人能看见一个荣耀，那是谦卑的荣耀。虽然他降卑再降卑，最后死在十字架上，结果神呢就要把他升为至高。那不止升为至高，而且呢 赐给他超万民之上的名。所以这个荣耀，主耶稣祷告说，父啊，你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叫他们彼此相爱。弟兄姊妹，爱是不在我们里面的，但是感谢主，这里有一个荣耀是人子的荣耀。所以讲到以西结书那个荣耀的应验，因为他只讲形象嘛，那真正解释荣耀的是什么？是约翰福音。真正解释荣耀的是斯提凡还有保罗。所以我想现在看得很清楚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好，那么以西结书是第一章告诉我们神的荣耀的形象，然后就告诉我们这个荣耀，神的荣耀要解释一切，那细节我们不去说它了。所以没有多久以后，那么然后那个神的灵，就是他的荣耀，就把以西结举起来，就到了耶路撒冷。那到了耶路撒冷，他才明白过来，他才看见过去他所没有看，作为先知很多东西是蒙在鼓里的，结果是神的荣耀显明了以色列人的光景。原来圣殿最圣洁的地方，他们暗中拜了偶像。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在以色列亡国之前，在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以前五年，你看见吗？神的荣耀已经准备撤退了。因为神的荣耀是什么地方？是圣哉圣哉圣哉的地方。你只要看见神的荣耀，你一定会像以赛亚所说，祸哉我灭亡了，我是不洁净的人。为什么？因为刚好是乌西亚奔的那一年，乌西亚是个皇帝，乌西亚可以说是以赛亚最佩服的王，他的希望都摆在乌西亚身上，结果怎么会想到乌西亚会心高气傲，居然长了大麻风。那只有长大麻风的人说，我不洁净了，我不洁净。所以弟兄姊妹，以赛亚只会说乌西亚长了大麻风，他不会说我长了大麻风。如果你真的看见神的荣耀，他是祸灾我灭亡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件事，现在呢，以赛亚所看见的异象也让以西结看见了。不过现在问题就是，如果是圣灾圣灾圣灾，那么弟兄姊妹，神的眼睛里面是不容许一粒沙粒的。所以神好像有个圣洁癖，他不能够容忍任何一点的误会，不行的。所以想想看，神忍耐忍耐忍耐，他有个限度的。所以他说，我要远离至圣所，我要离开耶路撒冷，越远越好。那么好了，离开，如果真的这个荣耀能够到巴比伦，应该够远了吧？不够远。所以就在以西结书里面告诉我们，只有以西结告诉我们，神的荣耀在耶路撒冷还没有沦陷以前五年就已经撤退了。所以什么意思？从此以后，耶路撒冷和普通的房子一模一样的，普通房子可以拆毁，这个房子也可以拆毁。耶路撒冷不再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像伦敦一样，如果伦敦有一个很有名的伦敦大火，那么在耶利米哀歌的时候，他所看见的就是耶路撒冷大火。所以请记得嘛，当人迷信的时候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耶和华殿，催眠催眠三次。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你挂了牌子说是教会没有用的，问题有没有神的荣耀？如果神的荣耀已经撤离了，你一直在那里说这是耶和华殿，这是耶和华殿，这是耶和华殿，我们是教会，别人都不是，我们是准确的，别人都不准确。那弟兄姊妹，请大家记得，其实在神的眼光中，你和所有的社团是一模一样的。许多社团有关门的时候，他容许外面有关门的时候，按道理讲不应该有这个情形，对不对？但要紧在哪里？就是神的荣耀有没有离开，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今天很多人还抱着一种的信念，觉得我没有错，今天我所站的立场也没有错，我聚会一切都按照圣经来做，我没有错啊。但是你没有想到，只有神的荣耀能够光照我们，给我们看见我们有多污秽，给我们看见我们有多肉体，给我们看见我们怎样成为教会的拦阻，成为教会的难处。所以教会今天不长进， 弟兄姊妹，成为外面的东西，证明什么？证明神的荣耀已经撤退了。所以从此以后，神就称作天上的神，不再是天地的主。如果大家读创世纪的话，我们的神是天地的主，对不对？但是现在不是，你读但以理书的话，神倒退到天上去了。所以这是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所以你看见神的荣耀从圣殿如果撤退出去的话，一切都是虚空的，不是吗？所以我们知道说，因着它是虚空的，所以最后可以沦陷，可以一块石头不沦在一个石头。换一句话说，神已经放弃了，神已经放弃了。本来神对于他的百姓有托付的，但是现在很明显，神就任凭他的仇敌，然后做管教的工作。所以感谢主啊，就是借着巴比伦这副猛药，他们再回来的时候，他们的可以说他们的什么，他们的病就医好了。但是问题我们要问，病是医好了，就像参孙的眼头发又长长了，不是吗？可是我们要问，他的眼睛再也没有回来了，属灵的眼光再也没有了。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可以失败，失败了头发也可以长长，但是属灵的眼光再也没有了。有的东西可以回头，有的东西不能回头。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很明显的，以西结告诉我们神的荣耀怎么离开。所以只有以西结书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一块石头耶路撒冷会沦陷，为什么好像普通的一样，为什么神不纪念他的圣所，非常的清楚，因为神的荣耀已经撤退了。所以以西结是形容给我们看神的荣耀怎么撤退。到了四十三章的时候，以西结告诉我们好消息，神的荣耀回来了。那如果神的荣耀回来，那弟兄姊妹有一件事你要记得，第一，神荣耀回来已经不是原来的殿了。为什么？第一是殿的法则，殿的法则是什么呢？就是发现说原来圣殿城呢是在南边，所以只要耶路撒冷城今天和这个圣城是一个的话，你看见那个就不是神的荣耀回来那个殿，不会的，神不会再回来那个殿。为什么神不会回来那个殿？原因就是因为神他的殿有个法则的，明白吗，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根据教会历史，那么殿跟城是一个是没有问题，我们今天习惯了嘛，这是教会，那个是教，很清楚的。但是不要忘记，现在很明显，如果神的荣耀要回来的话，就他绝对不会再回到原来旧的殿。你只要看见说原来殿在城中，请记得那个不是这个殿，不是的。现在回来，等到圣殿是这个神的荣耀回来的时候，你看见吗？很明显的，他是被带到什么？是被带到以色列地。那因为那里很明显讲到耶和华的灵将我降在我身上，每次讲的耶和华的灵都是跟什么？都是跟神耶和华的荣耀在讲一起的。所以很明显的，等到神的荣耀真的回来的时候，你看见是被带到个殿，他要量那个殿嘛，那个殿安置在至高的山上，所以那个山要超万山的，诸山的。那就不是今天的殿，为什么？因为今天起码摩利亚山是比橄榄山要矮的，不能说超过万里。所以非常清楚一件事，神的话讲得很清楚，神的荣耀要回来，但是一定不是回到原来的圣殿。为什么？因为原来的圣殿并不是维持圣殿的法则的。如果圣殿的法则的话，你只有看见城是在殿的南边，而且城呢，殿呢是在最高最高的山上，而且周围有至圣的范围，那个大的一个地步，你做梦也不会想到的。所以现在要回过，现在因这是第一，第二，如果它是至圣的范围很大的话，那就表殿的尺寸，殿的尺寸是完全叫我们吓一跳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很清楚，非常非常清楚，你明白吗？如果大家要明白主的话，那么现在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了。所以如果神的荣耀回来的话，那么现在一定是什么？是回到比原来尺寸更大的。 那么还有就是向来摩西的圣殿没有说从门槛里面流出活水，没有这个事。你最多来敬拜神，来到神面前，你很少讲到神怎样来到我们面前。如果从宝座上流到我们面前的，一定是活水，一定是解决我们干渴的。所以弟兄姊妹，每次你来到圣殿，你觉得神是可畏的神，我们来到圣殿里面，我们来敬拜他，这是什么？这是旧约的圣殿。那现在我们要问，今天我们要把每一个聚会，我们来聚会的时候都像旧约的圣殿一样吗？大家要安静，我们要肃静来到圣殿，这个没有错，这是旧约的。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就是如果神的荣耀回来的话，他已经不再回到那样的圣殿。这个圣殿什么？从他的腹中，从宝座那里能够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换一句话说，每次来的圣殿，你看见的小影就是新耶路撒冷的小影，因为新耶路撒冷的生命的水是从哪里流出来？从宝座流出来的。那门槛我们知道说神的宝座在就在至圣所里面，所以现在我们非常的清楚，如果你看见这个圣殿，它不光是要求你，不光你要来到面前来敬拜他，感谢主，这是主所要的，这是马太马可路加告诉我们，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但你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神爱世人，今天你不只来到主面前，生命在他里头，所以敬拜父的人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那如果来拜他就拜他了，但是在他里面成为一井的泉源，一直流到永生。这就是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的。所以如果神的荣耀回来的话，他不可能是回到原来的圣殿，明白吗？这一点大家读圣经一定要把它读清楚才可以。好了，那现在我们知道说主前63年，那个时候应该是很好的机会，我们要问说神的荣耀回来没有。那么我们都知道说，因为有一个罗马将军叫庞贝，他坚持说一定要到至圣所里面去看一看。那么大祭司紧张的不得了，告诉他说，你千万不要这样做，你如果这样做讲乌西亚，你得全身长大麻风的。结果他进去没有长大麻风，出来也没有长大麻风。那个报告是什么？里面是空的。如果里面是空的，不要忘记，这就是整个圣殿撤退的结果。意思就是说，所罗巴伯他们虽然回来，他们重新建造那个殿，但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什么都有了，但是神的荣耀没有回来，里面是空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每年难怪以色列人过祝棚节的时候，他们就去倒一些的水，从哪里？从那个希罗亚池子去挑水来，然后把这个水呢就倒在这个倒在祭坛，那么希望呢从祭坛那里就流出去。那么如果从圣殿流出去，大家一看见圣殿从那流出去，大家就知道弥赛亚就回来了嘛。所以每年每年过祝棚节，结果每年弥赛亚都没有回来。所以到了最后一天的时候，他当然里面干渴了。为什么呢？难道我们还在等到明年弥赛亚才回来吗？就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就站起来高声地说，你们不是期待水能从圣殿流出来，你们不是期待弥赛亚来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回来了吗？那现在你们要等到明年，你们心里不是渴吗？你们不要再渴了，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为什么？因为弥赛亚已经站在你们面前了，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你怎么知道？因为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用心灵和诚实来拜，那心灵是什么？就他里面那口井。所以那口井叫他敬拜，从深处叫他敬拜，但是不要忘记，他敬拜的时候从那口井里面有一井的泉源，有活水在里面涌流。所以很明显的，我们就是神的殿。但如果我们长进的话， 这个从殿的深处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生命在他里头，约翰福音第四章生命在你和我的里面，然后到了第七章从你我里面就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如果你们就是神的殿，如果我们就是神的殿的话，那么很清楚的，那不是弥赛亚已经回来了吗？神的荣耀不是已经回来了吗？所以非常非常清楚，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当约翰说我们道成了肉身，知搭会幕在我们中间。如果会幕在我们中间，你进到至圣所，你当然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可见呢，我们的主耶稣他应该就是神的会幕。那么现在更清楚的，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要叫它重建起来。那么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他是以他的身体做神的殿。所以非常的清楚，如果有一个，所以现在很明显，在主前63年神的荣耀没有回来，道成肉身，神的荣耀就回来。因为什么呢？因为约翰说我们看见过他的荣耀。那不止这样，现在主是神一定回到另外一个殿，那么那个殿呢，一定叫他能够得着满足，一定要叫我们的神能够得着安息。所以可见道成肉身的时候，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了。但是希奇就在这里，希在这里，这什么意思呢？因为它的尺寸应该是要怎么样，比这个尺寸要大才行，它的尺寸应该比原来的大才对。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有一次说，看啊，我比殿更大。那个殿是指着所罗门，或者是今他们以色列人所看见那个殿来说的。所以如果我们的主的尺寸比这尺寸更大的话，那就是说这个殿很明显的是比那个殿的尺寸更大。所以在主耶稣的身上，你看荣耀已经回来了，这是道成肉身的荣耀。但是不止如此，也给我们看见你们拆毁这殿，怎么拆毁的？钉十字架，不是吗？所以这是十字架的荣耀。你们拆毁了，三天要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主耶稣才能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如果光有十字架没有复活，谈不到荣耀，对不对？所以很清楚的讲到腰以上的荣耀，腰以下的荣耀，讲到神的荣耀，很明显的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了。但是要加上一点，神荣耀回来的时候要有一个东西是过去没有的，那就是人子的荣耀，你所赐给人子的荣耀。所以感谢主，你看见他为我们道成肉身，为我们取了奴仆的样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降卑再降卑，我们的神却把他升为至高，所以超万民之上的名。好了，那么很明显的，现在我们知道说神的荣耀是回来了，没有问题，神的荣耀的的确确是在基督和教会的身上回来了。所以保罗才说，在基督，在愿，在就是愿神在教会，并且在基督耶稣里要得着荣耀，一直到永永远远。所以非常清楚的，怎么讲到比那个殿更大的，那特别指着基督和教会来说的。但是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就是我们的主升天，当然去得着荣耀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啊，对于以色列来讲，他曾经哭耶路撒冷，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巴不得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我愿意，但是你们不愿意。十字架的翅膀就像母鸡的两个翅膀一样，膀臂就像母鸡两个翅膀一样，以色列人不愿意。所以很明显的，我们主在那里哭耶路撒冷，他被弃绝了。所以最后主钉十字架，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要记不记得，以色列人被掳有两次，一次因为拜偶像，在公元前500多年被掳了，然后70年他们就回来了。但以色列有第二次被掳，就主后70年。主后70年，你看见说果然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等到圣殿被烧的那一天，就是尼布加尼撒王放火烧耶路撒冷那一天。意思就是说耶路撒冷人沦陷，第一个是沦在 尼布加尼撒王的手里，第二次是轮在罗马的手里。第一次因为他们拜偶像，第二次他们撕裂天父的心，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请记得，在这个以前，如果圣殿要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证明说神的荣耀一定撤退的，对不对？所以当主钉十字架，当主升天的那一年，刚好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前面40年，就是40年之后，你看见果然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么在以西结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在耶路撒冷啊没有沦陷以前5年撤退了。不要忘记啊，你所看见的不过是神荣耀的形象而已，但是最重要，真的神的荣耀来了，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我 主耶稣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所以最后不要忘记，就着以色列人来说，因为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他们就撕裂了父亲的心。因着这个缘故，神的荣耀自自然然的就从他圣殿里面就撤退。其实大家不要忘记，他小的时候12岁还说，我岂不应当住在我父的家里吗？这个圣殿来说的。但是后来主的话，圣经怎么说？我把你们的家留为荒场，本来是父的家，现在是你们的家留为荒场。所以最后一个礼拜，你看我们的主只能够在伯大尼过夜，不能在耶路撒冷过夜。所以神的荣耀逼迫他，慢慢慢慢的，你看见吗？就从圣殿到了橄榄山。所以那个最后一个礼拜，主耶稣不是在橄榄山，就是在圣摩利亚山、圣殿山，两边来回回，很清楚的，你看见神的荣耀慢慢的就开始撤退了。那么起头呢？不要忘记，在主还没有定时间前，你很明显的可能在圣殿可能盘桓一下，但是最后。主是在哪里钉十字架的呢？主在摩利亚山钉十字架的。主在哪里升天的呢？主是在橄榄山升天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最后一个礼拜，然后他们被弃绝，所以证明什么？那个时候神的荣耀已经渐渐已经准备慢慢的离开了那个时候的圣殿。所以等到我们的主升到天上去，那么耶路撒冷那个圣殿随时随地就像当初的圣殿一样，当初圣殿怎么样可以拆毁，耶路撒冷城也怎样可以拆毁。那果然没有错，我们的主在那哀哭耶路撒冷，他将来你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果然等到罗马兵丁烧城的时候，烧圣殿，他们后悔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现很多的金子很多的银就融到石头就缝里面去，所以一个命令下来就把所有的石头通通敲开，为了把金子银子拿出来。所以果然应验主耶稣的话，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以色列的历史是重复的，是重复他们的悲剧是重复的。当时怎么样被惨遭罗巴比伦帝国的涂炭，现在同样惨遭罗马帝国的涂炭。当时是因为他们拜偶像，现在因为他们拒绝神的救恩，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愿流这人的血归在和我们自尊的身上。所以请记得弟兄姊妹，神的荣耀真的升到天上去，就是我们主升天的时候。但是感谢主，主是怎样升上去，他要怎样回来。所以我们知道说有一天我们的主还要回来，等到我们主还要回来的时候，他就进到他自己所建立的一个物质的圣殿。为什么？因为神曾经和亚伯拉罕有许诺，曾经和约与这个与大卫立了约，那个约是永远的约。不管以色列怎么样叛逆，如果根据摩西的约，根据西乃的约，他们老早已经是被歼灭，老早已经灭亡了。但是因为神想起他和亚伯拉罕以撒所立约，所以到现在你看见吗？不管多艰难，你看见神还是亲自保守以色列。那么你说这些以色列人怕到现在还不悔改啊，还不肯相信呢？不错，按照摩西的约，按照律法的约来说，那个是两边都签字的，那么随时随地你看见神可以歼灭他们。 但神仍旧留下余种，神仍旧能够留下一些人没有完全被歼灭，就是因为神想到他和亚伯拉罕的许诺。所以就是因为神答应亚伯拉罕，因为神答应大卫，所以弟兄姊妹，到了千禧年的时候，有一个属地的国度，那是完全叫神在以色列身上，在亚伯拉罕身上的应许能完全应验的。所以神从头到尾诚信没有问题，神不会到时候见风转舵，没有可能。不错，的的确确他们伤了神的心，但神从头到尾维持他的诚信。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将来一定有一个属地的部分。那么等到讲到千禧年的时候，你看见那个圣殿是神，是弥赛亚亲自建造的。那么不要忘记，这个殿和什么呢？和所罗门的圣殿所建造的，和这个和什么呢？和这个希律所改造的都不一样，完完全全当然根据什么？根据神的旨意。所以现在你才会发现，这个尺寸为什么那么细？为什么讲的尺寸？为什么讲的形状？为什么讲的规模？为什么讲它的典章？那么这个就是从第40章到48章所要给我们看见。所以到了千禧年，意思就是说等到时间要结束，要迈入永世的时候，我们好像经过一个时间的门洞一样。那个门洞有多少年呢？有1000年。所以这个圣殿是那个时候的圣殿，明白吗？那么这个圣殿当然是过渡的时候了，因为完全过渡的时候，那么过渡的时候不是也有耶路撒冷吗？在南边，然后最后到永世里面的时候，这个新耶路撒冷就从天而降。那么我们分地的时候，不是分到这些十个支派的地吗？那慢慢你就会发现，他们那块地是迦南地，那个是神应许他们的。那么如果根据神永远旨意的话，他们应该代表什么？应该是代表整块的一块地。那么但是到时候呢，红海这个地中海也没有了，这个死海也没有，因为再也没有海了嘛，所以这些地方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了新地。所以当你读到以西结书的时候，是个过渡，明白？好像在时间的门洞里面一样。那么这个时候你已经到了永远的范围，不要忘记啊，这个不是永生。所以永生在圣经里面是两个意思，一个基督徒得的永生是一个生命，但犹太人将来这些人虽然今天没有相信耶稣，他看见他还得要相信，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时候已经约拿时间已经过了，所以不像我们一样得着永远的生命，可是呢他们进到永远的范围。进到永远的范围是什么意思呢？就好像你进了门洞一样，你进了门洞你可以说你到了外院了，你可以这样说，对不对？你真的到了外院，你到了外院，你到了永世，到了永世了。但是从时间迈到永远，迈到永远中间有1000年，这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千禧年，这也就是新约启示录所讲的千年国度，明白吗？那个时候我们的主要做王的。那么圣经讲到说做王到永远，你不要忘记，你要讲的永远，千禧年就已经是永远了，已经永远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观念已经不是时间里面的观念，是时间跟永远中间过渡时候的观念，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我们所说的像什么的殿，像什么圣殿呢？像这个所罗门的圣殿，那是阶段性的。那我们知道，因为为什么那个约是什么？那个约是摩西的约，而且是两面的。如果以色列人如果遵守神的命令，神祝福他们；如果他们没有遵守，结果神的审判就临到他们，因为这是两面签好的约。但是到了以西结就不是那个约了，如果不是旧约，那么一定是另外的约。那么那个约呢，就是神老早和亚伯拉罕跟大卫约定了，所以最后给我们看见那个物质的圣殿就是以西结的圣殿，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好，那么我们说过，昨天晚上我们特别讲到，如果神的荣耀果然回来，而且有一个殿，它的尺寸是果然是怎么样？果然是比当时的尺寸不一样，而且果然流出活水的江河。那么还有，如果仔细读这 九章的话，你不只注意它的尺寸，你也注意它的规模，你也注意它的形状，你也注意它的典章等等等等。所以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讲就很清楚了。一面我们是用时间的望远镜看将来，但另外一方面呢，那个其实是个蓝图。因为快到勇士的时候，表示神的工作快完成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主在那里建造，他一定有个蓝图的。那你读全本的圣经，你几乎找不到一张蓝图，对不对？但是呢，很清楚的，以西结书很明显的是那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蓝图。那么我们昨天说过，如果根据神的法则，根据殿的法则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圣殿呢，应该在最高的山上。那我们昨天已经说过了，如果是500杆乘500杆的话，那么很清楚的，500杆乘500杆那个大小呢，就等于今天老城的大小。老城的大小，如果那么大的一个圣殿摆在摩利亚山，根本摆不下的，摩利亚太窄了，所以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需要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我们相信说到了最后是个物质的圣殿。我再说弟兄姊妹，在这里不管你是改革宗的或者是时代派的，时代派的相信是字面，但是字面的背后一定有属灵的意义。如果改革宗的是相信属灵的，那么不要忘记，如果你光读出属灵教，你说根本将来就没有一回也可以，在这一件事上你看是没有争执的，大家都是看见是一样的。不过呢，要紧在哪里？要紧是说我们觉得主的话一定要先把它里面读出来，我们然后才能够下结论，然后呢我们才能学功课，这一点总是不是我们随便来解释它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很自然的，当我们解释主的话的时候，就可以摆在一个很稳定很安全的根基上，这一点非常的要紧。因为我们人总是倾向于自由解，但是呢给我们看就是我们没有自由，你要从主的话里面要找出它的根据来。那么因着这个缘故，我想我稍微澄清一下，这个大家读圣经可能会糊涂，我稍微说一下。我们先看42章15节，他量完了内殿，就带我出朝东的门，量院的四围。他用量杆的杆量四围，量东面500轴，用杆量北面500轴。那么读到这里大家会糊涂的，为什么会糊涂的呢？这个因为跟七十一本有关系。那七十一本呢，他就把这里的杆呢就把它改成轴了。那么读圣经人告诉我们，根据希伯来原文根本就是杆不是轴，明白吗？所以意思是这样，他用量度的杆量四围，量东面500杆，用杆量北面500杆，这都是杆，在原文都是杆，都不是轴。所以呢，真正的那个外院，院子外面的大小是多少呢？是500杆乘500杆。这一点要弄清楚。那第二，现在如果我们回到这个第40章，当你看见外院大小的时候，你外院不是有个大小吗？外院大小很明显是500轴乘500轴，这个不要弄错。所以读圣经一定要读清楚。那么这里的轴会不会是杆呢？不会是杆，为什么呢？因为很明显的，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墙，就是第五节，墙用他用杆量墙，厚一杆，高一杆，这个原文是杆。他到了朝东的门，就上门的台阶量门的这坎，宽一杆，又量门的那边也是一杆。那一杆不要忘记，一杆是6轴啊。像下面又有卫房，每房长一杆，宽一杆，相隔5轴。好，这是轴，这里不是5杆。所以如果仔细来看后面第9节，又量门廊，宽8轴，这是轴不是杆。那么墙柱厚2轴，是轴不是杆，明白吗？所以最后的结果，你看见外院的大小是500轴乘500轴。但是你把这些都弄完了以后，第15节说他量完了内殿，所以外院跟内院加起来是内殿， 所以还有外殿。那外殿它只讲范围，因为要称为至圣嘛，是分别出来这块地，所以这个是我们普通读一般旧约圣经读不出来的。我们普通读旧约圣经只有内院外院就完了，但是没有这件事。这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他量完了内殿，然后呢就去量外殿。那外殿就是为要分别为圣嘛，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说外院离开这有一个很大的外院，很大的分别为圣的地方，所以这是圣灵特别突出的地方。所以这样的话，如果这样来看的话，那么很清楚了。当你读到40章量那个尺寸的时候，一轴就是一轴，明白吗？但是讲到城的大小的时候，讲到那个整个圣殿包括外殿的范围，那个整个大小神完全把它分别出来，那不光是指着意思就是什么呢？当你踩上进入外院的七个阶梯的时候，你已经站在圣地了，明白吗？你已经完全站在圣，已经完全被分别出来，那个就是外殿，那个时候就是外殿。那么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到底那个叫什么院，我们没有讲，根本没有讲，只告诉我们那个就是要成为至圣。那在山上，所以你如果读圣经的话，殿在山顶上，四围的全界要称为至圣。那么这个四围全界至圣的大小有多大呢？是500竿乘500竿。所以我想这样呢，大家的印象就非常非常的清楚了。好，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是昨天说过了吗？这个至圣的范围啊，等于今天旧城的范围，明白吗？所以你看见今天的旧城啊，如果你把这个圣殿摆在城里面的话，那如果你讲的所罗门的范围，所罗门的圣殿广场的话，那么有36个那么多。如果是讲的西律广场呢，有西律广场有18个那么多，对不对？那么现在大家看呢，我们整个的城呢，很明显的就是耶路撒冷城。如果这是耶路撒冷城的话，那么很明显大家看见说，这是西伦西谷，这是西伦子谷，那么这个像是中央的山谷。那么好了，这边呢圣殿在这里，这有这么一块，所以这是我们普通所想象的。但是不要忘记，现在这里给我们看在山头上啊，这个本来就在山头上嘛，那这个山头呢叫摩利亚山。那现在到时候呢，因着这个地震的缘故，所以呢就把山往北推，那推到最高的山上，结果你看见整个现在这个本来在这里，对不对？那现在跑到中间来了，明白吗？中间来了。所以意思就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把所罗门，因为500轴500轴是所罗门的圣殿的大小啊，所以你放在中间是这样的，是正方形，那么这个是全圣的范围，是500竿乘500竿，所以等于什么呢？就等于今天你不要把圣殿放在这里，你把圣殿放在中间就好了，而且是所罗门的圣殿。然后呢，现在的老城的范围就是那个时候山头全圣的范围。所以可见，第一，那个山头够大而且够高，这是很清，这是第一点。所以这个叫做圣殿的法则。好了，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就表示说，因着这个门，因着主耶稣的脚踩在橄榄山上，因为正央如果是在橄榄山的话，那当然就影响了摩利亚山，所以摩利亚山大概也是一个往北一个往南，那往南的就是那个城，往北的就是圣殿。所以你看见圣灵就用主耶稣回来这个动作，就把什么，把圣殿那个殿的法则就带回来了，明白吗？意思是说，现在你看见说圣殿是完完全全分别为圣，所以你可以说城根本是在南边，好像南边。所以这个时候很明显的，这个摩利亚山一定是一半往北一半往南。那么根据圣经里面所给我，根据那个什么，根据这个撒迦利亚书所给我们看见，到最后主的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你看见像地震一样，因为人逃避像地震一样，然后震出一条河来。那么那个时候呢，你要记得这个，我们知道犹大国本来就是在南边嘛， 讲到犹大的地盘的时候，普通在圣经是讲到从加巴一直到别什巴，但结果临门呢，临门那个地方是比别什巴还要往南一点，因为那个时候地震的缘故，他们就这个地就往下塌。这个塌的时候，就是本来是个犹太山地，结果就变成像阿拉巴平原加死海附近的山谷一样。所以你可见地球板块一看很厉害。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知道我们很担心说，那么耶路撒冷到哪里去了？耶路撒冷会不会不见了呢？不会。所以你知道圣灵特别加上一句话，这个耶路撒冷比仍居高位，还在高的地方。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从哪里到哪里呢？所以昨天我们不是给弟兄姊妹还根据耶利米书就给大家看见一张地图，就给大家知道说，那么西边西界应该到什么？意思就是说，根据这样推理以后，那么你看殿跟城就分开了，明白吗？殿跟城本来就应该分开的，因为当时呢，神把那个圣殿那个图这个地方启示给大卫的时候，那根本就在摩利亚山。摩利亚山根本城，那个整个大卫的城耶路撒冷根本就在殿的南边，一点问题都没，本来就是这个意思。是到了后来所罗门，然后你看见说这个所罗门的王宫跟圣殿才贴得那么近，那个分别为圣的原则已经失去了。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人会失败，人会软弱，所以在整个时间的过程里面，慢慢慢慢你看见说，当初神最早要的是殿的法则，就是圣城也要离开圣殿很远很远才可以，明白吗？所以一个在南边，一个在北边。所以大概我们如果没有错的话，就是当时 等到那个时候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橄榄山一个是往北，一个往南。那么耶路撒冷这个摩利亚山也是，你看见慢慢慢慢的这个城呢，慢慢有一部分是往南，那就耶路撒冷城仍旧在高位。那么然后呢，那个时候当然也地盘也变成大了，那就比现在大的很多。那么我们说过，那圣经耶利米给我们看见大概西界，就是今天如果大家到耶路撒冷新城去，你就会碰到他们国会所聚会的地开会的地方。那么到了聚国会开会的地方，那应该就是新耶路撒冷的西界了。那么就说今天的估计来说，这个耶路撒冷新城是比老城大七倍。那就说我们在这里所得的圣经的以西结给我们看见那个资讯来说，那个耶路撒冷城当时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城比现在老城要大十倍，所以差不多了，已经差不多了。所以现在为着帮助我们想象啊，我再说我要请弟兄怎么记得，是完全帮助我们想象，当主耶稣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你看见吗？慢慢的耶路撒冷这个南边这个都不动的，南边这部分都不动，那都不动的缘故，就不动的缘不动呢，然后是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想清楚到那大概，我简单的来说，就是今天的新城，可以说今天耶路撒冷的新城，大概就是将来这个地形改变了以后有的情形。那么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记得，这大概今天的新城。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圣殿的这个山就往北推，那么就推到最北边很高的一座山，那因为它是磐石呢，就流出水来，那一部分是往东海流，一部分往西海流，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启示的。那么因为这个缘故，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在那个山头上，那么如果根据这张地图，最后我们给大家看这张地图的话，那么很明显的那个大的那个整个500杆500杆是在山上，那又在山顶上了，然后慢慢慢慢的你看就经过这些地方，最后呢耶路撒冷在南边，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情形。那么当我们来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就不会困难了，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就是因为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上，因为那个时候地形产生变化是圣经亲自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才会知道说就在那个扩大的山头，那个摩利亚山扩大了，那么然后在那个整个的山头，因为我们记得你不要忘记，有的是陷下去，整个犹太山地陷下去，那有一部分鼓起来高起来，所以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在摩利亚山圣殿山才会超乎万里，否则不可能超乎万里，因为末日才会这样。那么但那个时候你就看见说，果然那幅图画呢就是圣公地的图画，我们到时候呢会看得 更清楚。